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现场请到一位年轻的学子，他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一些信仰的经验，那我们稍后就马上把他介绍给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非常高兴今天现场请到一位有为的青年。
有为，刚刚是年轻，现在有为。
他现在才二十几岁。那先请这位有为的青年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叫陈豪，然后我是台中县和平乡人啊，目前是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这样子。
陈豪，你平常喜欢做什么？
哦，我喜欢打球，然后我很喜欢诗歌。
很喜欢诗歌？
对对对。
就跟音乐有关的。
对对对，喜欢音乐。
喜欢打球，那就是一个阳光男孩咯。
你讲这样，人家对我印象就觉得这你很帅，是不是？
因为很健康啊。
对对对对。
不过据我所知啊，陈豪之前生了一场大病，而且不是普通的大病。
那不是普通，真的不是普通的。
对对对，差点没有办法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他的信仰的过程。
没有错，那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开始讲的话，是从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然后国中的时候，曾经在我的右颈部那边曾经发现，大概国三了，然后曾经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硬块，不过那时候要准备联考，所以都不去管它。后来有一次那个晚上在宿舍睡觉的时候，忘记把隐形眼镜脱掉，然后就去，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就很不舒服。我就不知道说那个隐形眼镜掉了，然后我早上就一直在拔，一直在拔，因为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一层薄膜，然后可是我就不知道原来那个不是隐形眼镜，原来那个是我的角膜。哇、wow. ！然后我就一直拔，就把我的角膜拔坏了，没拔掉，拔掉好像就很惨了，因为后面已经够惨，前面不能太惨了。
拔坏了，
就对，角膜就受伤了，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我老师他就带我到一家台中市的那个联合门诊中心。看完眼科，我就跟老师说：“哎，既然来到这么特别的地方，就是顺便看一下我这边这个硬硬的什么小东西啊，不知道它是什么。”哇，那时候老师看到他就很紧张，说：“其实你这个跟着你多久了？”就跟他说：“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挂了内科，然后就去看，就然后医生就说：“你这看这个应该要挂外科啊，做切片检查，不知道是要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应该是瘤这样子。”哎，那时候还是没什么特别感觉。后来我们就去做切片啊，找一个外科医生帮我们做切片。这切片检查出来说啊，他是跟我们说是恶性的，恶性瘤的话其实就是癌症嘛。不过那时候没有什么难过，
还小哈、哦，
对，
还不知道那个严重性，
还不知道后面会吃这么多骨头。那时候说想说可以半休学，还很高兴，因为功课不是很好，然后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压力太大了。因为从乡下到一个台中市去读书，然后其实压力 就什么都不懂啊，功课方面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就本来是因为眼睛的关系，眼睛的问题，
嗯哼，
结果一去到那边，发现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对，
原来是恶性肿瘤。
对啊，然后后来我们就跑到台中荣总去，医生是重新再帮我做一次全身检查，然后在做检查之后，医生还是跟我们讲说。没错啦，就是原本他，因为他还是有点怀疑说，可能你看我那么健康嘛，阳光的阳光男孩，就想说不大可能的感觉。然后后来他也是说，没错啊，就是淋巴癌，不过分期上是蛮前期的，所以
淋巴癌啊，
对对对，你也说恶性淋巴癌或者淋巴瘤这样子。后来就开始在台中荣总做治疗了。那癌症的治疗呢，最主要就是用化学治疗嘛。化学治疗就是从我的血管，从病人的血管里面注射那个化学药物进去。然后当时在台中荣总做的那种化学治疗跟我后面做的不一样，在台中荣总做的话，它是好几种混合的，各种颜色都有。然后我当然不大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就是各种颜色，就是蓝色、红色、白色什么的，黄色什么的，对，然后就打到我的那个血管里面，然后就正在打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怪怪，就头晕了。然后打完以后，我在回家路上我就会开始吃不下东西，然后就开始想吐，然后就就开始吐吐吐。然后这个做化学治疗的症状很多，比如说后来我回到家以后就开始掉头发，然后就那个不打紧，那个只是外观上的。然后最重要就是你一直吐一直吐，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没食欲，你吐了当就没食欲了嘛。然后整个生活的品质变差，晚上睡也睡不着。不要说晚上，就说你24小时都很累，可是你又是睡不着。然后家里面然后那个大声小声的东西都会把我，都会恼到我这样子。对对对，可能那个猫小猫咪叫一声，然后我就觉得很吵，就觉得很睡不着。然后就好像说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让我受不了这样子。不过那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心理上的副作用吧。
搞不好其实真的是身体真的不舒服。
后来就是证实之后，就是我有问过，后来说那是一种过敏嘛。
对药的过敏。
对，然后他是在心理上的。对对对，然后就很难过啊。然后结果医生说一个疗程要做6次啊，哇，那时候第一次做我就想说我不要了，所有的都不要做了这样，因为是非常的难过这样子。那医生说不能做啊。后来连续做了5次嘛，然后做了5次以后，那医生帮我做全身检查，他每次做完都会帮我做检查。他说癌细胞目前是都清掉，都没有了。那应该就是说应该再做一次，可是我就坚决不要做那第6次，因为他已经说没有了，我就说那我就不要做这样子。他就说好吧，那就不要做了，就回去了。医生就跟我说应该好好休息啊，就回去以后，我就想去上课，然后就去上课了。那去上课的时候就是头发都没有啊，就是短短的啊，这样很短很短的，很像厨余的人啊。所以那个同学看到我还以为是那个感化院出来的，
他以为你是坏人。
对，
然后在监中苦读考上第1志愿。
然后对啊，那时候没有人敢跟我接近。然后后来有几个死党啊，会聊起来说以前第一次看到我的那情形，就说哇，那像魔鬼一样，不敢跟我亲近，很可怕。然后去复学了嘛，然后1年半之后，结果很不幸的，那个病它就复发了。对对对，它这次复发的话，其实就更重了，这样子，就是在我的背部那边长了2个吧硬块这样子。那时候祈祷的时候洗一洗，就摸到，然后就觉得其实心里就啊
有数了，
心里就觉得说，难道又要再去接受化学治疗吗？对对，那个化学治疗是非常难过这样子。然后结果做切片检查以后，就发现没错，复发了，而且很严重，然后很严重到说，可能蛮后期的，他可能不好意思讲末期吧，他说蛮后期的。
后期。
对，然后要我去准备做治疗，而且希望我的兄弟姐妹能够去做个配对的准备，就是他希望我做骨髓移植这样子。后来我就要去办休学，那时候就是心里蛮荡的这样子，然后
对，好不容易去学校了，
对呀、啊，觉得好像永远读不完的高中，
对啊，对，
然后就要去办休学。办休学的时候遇到我导师啊，导师就很关心了嘛，
就是当初带你去
啊、哦，对对 对, 对，
去发现这个病，
对 对, 对, 对，
在这里要不要感谢那位老师？
对，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直都很关心我、啊，在读这高中这5年，从头到尾都是他在鼓励我这样子，他们就给我一个那个台大医院门诊表，然后就跟我说，某个医生，这个医生，你去看看他，听说 听说是谁谁谁好像给他看过还不错这样子，
权威
哈。嗯，然后我就想，哎，刚好那天我去办休学的那一天，刚好有那个医生，然后我就想说，哎，进选期就不能站撞期这样子啊，反正今天闲的也是闲着，好，我就趁兴这样子，随便拉一个朋友，那朋友还在上课，就把他拉出来，就叫他带我，就在我们俩就一起去那个台大医院挂门诊这样子。我们到那边说三点多，然后他就是去挂了一个医生，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了，好，快要六点这样子，我是第三十号这样，所以就从三点半左右就开始等到六点，然后我跟我朋友就睡着了，等到睡着了，觉得很奇怪，这医生怎么看29个人看了几个小时这样子？
对，
后来进去了，然后就看医生就很积极的样子，就是哎，你有什么事吗？这样子，他就跟他讲叙述我的病情这样子，哇，他就很简洁的抄了一下我的病情，然后就跟我说。你这病情发展蛮快的，可能蛮严重的，所以可能要马上请你来住院这样子。
马上住院啊？
就是说，过几天希望你就能马上过来住院。后来我才知道，是说台大医院的病床其实没那么容易得到的。
要重病患才能
住院。对对对对，可是我那时候，后来隔两天他们就打电话叫我去住院了，就觉得很奇妙。然后后来我也才发现说，原来那位医生他是。肿瘤医学部的主任医师啊，是一个权威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一切的过程，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是其实是很奇妙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医院住院了，然后在医院住院一进去，他们就那时候快到中午了，可是他们完全不放过我任何机会，任何一分一秒就都不放过，然后就马上就叫我去做很多检查。他利用了两天嘛，连中午的时间呢，都叫我去照 X 光，照成了什么，就是不让我休息，不是说不让我休息，就是不让时间流走这样子。看样子是真的很急这样子，就一直做检查，做检查，两天把它做完，然后大概第三天、第四天，然后就报告就出来了。然后啊，报告出来他是没有来跟我说了，大概是跟我妈说吧。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妈说，就是说这实在是太严重了，然后那个癌细胞已经侵犯到脑部了，脑部是有那个迹象了，然后骨髓也是，所以是说这样判定应该算是末期吧，虽然一直都没听到这个名称，那很难听的名称这样。不过医生是跟我妈妈曾经说过，是说如果说这个治疗都一直没效果的话，应该是三个月之内就有可能那个，所以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准备办他后事。后来我出院，我妈才跟我说，原来曾经医生这样子，那他私底下去问护士也是一样的，但是家长都会一直在问，一直问，一直问这样子。那他们知道很严重啊，就马上就要开始做治疗了。然后这次做的治疗就跟上次已经不一样了，上一次。我那时候觉得哇，那真是人间地狱啊，这样子很痛苦，这样子。后来我发现人间地狱下面还有一层地狱这样子，因为这次在做治疗是更痛苦的这样子。那我做的这种治疗，它的名称叫做小蓝莓这样子。
小蓝莓，
对对，听起来很可口。
对，
其实它一点都可口。它这个小蓝莓的剂量非常的高，然后破坏性很强。然后破坏性就是说有年纪比较大的人就是。甚至是做到一半就是没办法再做，我听说不知道好像是有那种做到一半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样子
哦，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是很可怕的那个一种化学治疗，然后那我平常就生龙活虎嘛，那还没做治疗的时候就在医院里面跑啊跳，然后护士们都觉得很烦，然后那个药一打去，哇，整个人就躺下去了，然后就开始晕晕的，然后就开始后来就不然一天吃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了，然后。吐啊，一直吐，然后吃过东西吐完了就开始吐那个胃酸什么之类的，然后再过一阵子就连那个苦苦的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样子，就是好可怕、啊。然后就一直吐，然后哇，整个人就没精神。那个吐跟吃不下东西是第一个症状。那他后面的症状，像之前说的那些症状，都已经他是加倍了。你说我头发就开始掉。这是掉可不是一个一个这样，就是你可以这样一搓这样拔下来的，哇，然后
根本没有附着在头皮，
不大有附着，而且还不大会痛这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就先扫一下那头发，对，然后嘴巴就开始会破啊，像我有些病友会有那种便秘，有一些有时候是拉肚子，整个你的消化器官、你的消化系统啊，整个都会有问题了，尤其是黏膜的地方这样子，然后都非常的难过。那因为做这个化学治疗，它最主要就是先把癌细胞打死，然后再，因为它把癌细胞打死，所以它就会顺便把那个
好的也打死，
所以它不会分辨的。那我们的病人的抵抗力就会变得很低，因为你身体是被破坏的，它就是用破坏的方式。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那个白血球数会急剧下降，急剧下降到说，你可能因为没戴口罩就会感染某种医院里面的病菌，因为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病菌才是最毒的。其实我们外面走走的那病菌还好，医院里面病菌往往是比较致命的。然后你可能就是因为没戴口罩，就因为白血球太低这样，然后就可能会那个败血病感染，然后就离开了这样子。我那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就跟我那个病友那时候两个私底下约去看电影，那部片子叫《迫切危机》这样子。
迫切危机，
很迫切。后来就换成我很迫切了这样子。
看完电影回来，
对对对，变成我是迫切危机了。
怎么说呢？
对啊，后来啊，回来的时候啊，开始有点冷了这样子。那有点冷就盖棉被啊，一条不够，两条不够，盖了四条棉被哦。然后就跟护士说不够，然后他们就拿了五个那个照暖灯啊，然后两个左边，两个右边啊，一个正前方，然后照在那四条棉被上这样。结果我还是在发抖，还是在冷，而且不是普通的抖哦，它是那个抖哦，抖的那个病床跟着我啪啪啪啪这样子抖，然后吵到隔壁跟我去看电影那位朋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烧就是烧到42度去了，然后哇，那时候就是他们在急救了吧，
很危险了，
对对对对，按照道理说我那个头脑应该是烧坏了，
对，
可是后来是没有啦。
对啊，
还是很感谢神的地方。
对，后来可以找到第一志愿。
啊，对，对，那时候我有个住院医生就跟我妈说啦，说你小孩子可能最后我们要用一个叫做蓝波的这种东西啊，要打下去，那个名称都很特别，
对，都很好听，很猛，蓝波。
他名字叫蓝波，是。然后那住院医生就说，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一定要把它用出来。如果没有用出来的话，如果没效的话，可能我们也没辙。这样子跟我妈说。后来很感谢主，他有效了，不然今天没办法在这边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刚好那段时间就要准备开始，就是刚好年底要过年了嘛。然后其实就很想过年啊，想说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病蛮重的，然后心里就想说，哎呦，好想回去过年。然后就问医生，住院医生就说，你要回去过年了、啊。不大可能欸，你现在打这个小蓝波啊，不是，对着你打的这个小蓝波要慢慢减量的啊，一点一点减，不能马上一次就停掉啊。更何况你现在那个血球数啊，像一般正常人4000到6000，我那时候大概是100-200左右吧，有时候还会到40-80这样子，血球数是非常非常低。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就是说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最后一次跟家人一起过年了、那真希望神给我一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回去过年。后来啊，真的是很奇妙哦。然后，所有的事情，我血球就回升了，它就在过年前回升。然后，那个药也可以不用打了，它就是慢慢停，就不用打了。这是过程中蛮神奇的一地方。大家那个护士、医生啊，包括周围的病人都说不大可能回去过年的。最后就可以回去过年。除了小蓝莓，它给我带来一些就是比之前化疗更严重的一些的后遗症之外，应该说那叫什么副作用之外，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生活品质是蛮差的。就是说，像我之前一进去的话，我们大部分的血液科病人都会先做一个那个人工血管，在我的右胸口这边啦、啊，他先帮你切个小洞，小小的。大概你的食指这么长，没有啦，开玩笑的，小小一个，然后放一个人工血管进去，然后以后就在做化学治疗的时候会比较方便这样子。哇，那时候就觉得好可怕。对，很感谢主，就是中间这段时间也没有去感染到什么。在这中间的治疗中，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就是因为那时候癌细胞侵犯到脑部。到脑部的话，就是他们做的治疗是从脊髓那边啊，穿刺进去啊，用一个差不多比吸管还要再稍微细一点的那种钢针吧，然后就穿进去，然后把脊髓抽出来，然后再灌一些那个化学药品进去，然后但是这样子的过程会造成说我脑，因为这过程只有这是偶尔做一次的话，其实是还好吧，我觉得。问题是我一个礼拜做一次，因为那时候可能真的脑部里面的那个反应可能就是说癌细胞可能蛮多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要一个礼拜做一次。那一个礼拜做一次的情况下，我的脑压已经好像是不足还是怎样，反正就是脑压已经有问题，所以就变成头都会痛。那当我在床上躺着，仰角超过差不多30度以上的时候，那整个头会剧烈的头痛，很痛很痛很痛。可是这种情形大概维持了2-3个月吧，哇，两个月左右吧，然后忘记了，确切反正就很久就对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让我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妈妈去台北聚会的时候呢， 结果我就开始流鼻血。
嗯哼，
看电视的时候啊，我这边躺着以29度的角度去看那个电视，嗯，就觉得鼻子怎么湿湿的，然后手这样一擦，哎，是血，是血，然后就啊，就是在流血，然后叫护士啊，后来我妈妈也回来了，然后叫护士啊，护士说哦，你先擦一擦，你就让它流啊，因为一般现在的那个流鼻血就是你要让它流嘛，它自动就会止嘛，
对对对。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那个血小板很低，做化学治疗的副作用，血小板很低啊，然后就
没办法凝固，
凝固，对对对，就像血友病人一样，
啊，
就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流流，然后护士说这样不行哦，因为我流已经流到什么往外流不行，我稍微扬一点头就往内流，
流到里面，
流到胃里面，然后恶心的，然后又吐出一大堆血块这样子，啊，好难过这样子。护士他们就决定说啊，叫血小板过来好了。刚好那天我们医院的那个 AO 型啊大概用完了，啊，又要叫别的地方了，哎，打电话去。也没有，打电话到，对，真巧这样子，哇，那时候是好可怕，好难过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每次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痛苦啊什么的话，我都会在心里默祷了。那我一般都是默祷说，亲爱的真神，我现在很难过，很痛苦啊。我常常会觉得说，如果你觉得，如果我的生命要这样结束的话，你其实就可以这样接我走了，不要再让我这样痛苦下去，这样子。感觉上好像很消极的，可是其实每一次痛完我都觉得我自己充满新希望，我都觉得我一定要活着回去是怎么样的，那个雄心意志还蛮强的这样子。只是在痛苦之后我都会跟神祷告，这样已经痛，我会跟他祷告说我已经痛到觉得我干脆死了算了，对，太痛了这样子。然后来他们就是想说把我送到那个耳鼻喉科那边，然后请他们用特别的东西啊帮我先把它堵住这样子，不管用什么它就是总是流得出来，得要用一些跟皮肤很类似的东西哦，有那种像一种有一种特别的绷带啊，它能够融化在我们的皮肤上嘛，就是融化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它用那个东西把它弄住，就好像我们多了血管多了一层膜这样子吧，把它堵住，用这个方法。那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头超过仰角30度的话就会头痛啊，那可能那医生又没法上，因为他住院医师，他可能必须随时待在那边，那怎么办呢？我就护士就推那个轮椅来啊，然后我就整个人是大概像一根竹竿这样卡在那个轮椅上面这样，因为我没办法正常的坐，因为我们坐轮椅正常坐的话其实是头是90度的，
对对对，
正常这样直挺，可是我没办法，我必须要仰着的，
uh-huh.
仰着，而且45度还是很痛，超过30度就痛了，45度还是很痛，
脑压，
对对对，那种痛是剧烈的，然后要觉得你的头要爆掉了这样子，可是没办法，我就这样卡着，然后就我妈就这样推着我到电梯里面啊，然后坐到6楼去，然后医生在帮我弄，然后哇，医生他在弄的时候，就从我的鼻腔里面又抽出一大堆的血块，现在我的鼻腔里面全部都是血块这样子，哇，很可怕。然后后来就好了，对，
就这样子，
哎，对，
后来就好了，说这么潇洒吗？一定很苦的。
我很多很多的那个治疗啊，哈。在我现在转述过程中，它其实都很顺利，就是说，比如说我像我刚流血不止，然后去鼻耳鼻喉科，他帮我弄就好了。
嗯，
像我说那个脑里面有癌细胞啊，那后来他们就是用那个化学药剂打进去，虽然很痛，脑压不足还是什么的，会很痛很痛，然后可是它很顺利，就是说它那个药效都有发作。像我打小蓝莓，虽然很多副作用，可是小蓝莓也去毁掉了很多的癌细胞，就是说都有效果，等于是说医生就说过说如果我做治疗没效果那很快就会走了，
所以每次治疗都是一个冒险，
对对 对, 對，都好像走在那个悬崖的那个边边上面这样子，
好像在下什么赌注一样，
对，很可怕这样子。然后那个是小蓝莓的部分嘛，等于是说这之前讲就是大概是在我前期，如果把住院分成以过年来分割成前期跟前半期后半期这样子那在这个就是其实在这个所有的住院当中啊，齁，就是给我的一些那个学习的地方啊，一说学习是感觉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用什么作为我们心理上面的一些
依靠，
对对对，像比如说我跟我妈就是固定就是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会一起祷告，我们是这样小声的祷告这样子，祷告神这样子。那像我爸爸他没办法天天在我身边陪我，然后那我爸他就会每天的那5:30左右会跑到教会祷告。
5:30欸，早上。
对啊，他说每天，而且我爸后来我爸前几年才跟我说，其实他到现在就变成这个习惯了，他每天到现在5:30都去教会祷告。那 像台北教会，很多教会啦都有在替我代祷唱名代祷的、嗯、然后很多亲戚朋友他们也有组团上来看我这样子的、嗯、对对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台北教会，就是因为我在台大医院住院的时候，台北教会其实离台大医院很近、嗯、然后我妈就会常去那边聚会，她去那边聚会的时候就会请大家唱名，就是在大家祷告之前啊、嗯、最后结束祷告之前唱名代祷说诶陈豪
请在为陈豪祷告。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每次唱名都会讲、嗯、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就想说陈豪小弟弟陈豪小弟弟这样子、嗯、所以后来啊我后来考上台北的学校、嗯、然后后来考上台北学校就去，我后来就到台北教会去读书、嗯、然后介绍他们会介绍说从外地来学生、嗯、陈豪就很多那个年纪大的或者是本地教会的觉得你名字很耳熟、欸、是以前好像替你代祷过、啊嗯、然后大家后来才发现原来那时候代祷的那个人就是我这样子，
陈豪小弟弟长大了，
对对对对，他们都不相信，因为那时候代祷都是唱名是陈豪小弟弟、嗯、可是现在看到这个有人大学生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而且他们在代祷的时候知道陈豪得淋巴癌不晓得有没有好起来，
对他们可能说我回去那个台北教会的时候、嗯欸我以前代祷的这个人他现在出现在我眼前了，
对他活过来了，
对，这中间就是这个信仰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了吧，因为连医生他都宣布说大概没什么效果这样子，可能不大有救這樣
子，有点死马当活马医是不是，
哎、欸，对对对对对，因为医生是说如果连骨髓移植从头到尾都这么顺利的话，嗯哼，那你那个成功的几率也只有20%哦，对啊，所以我们是拼着那20%啊，那等于是说我们心理上完全都是依靠的是我们自己所信仰这一位神这样子。然后在小蓝莓做完就是过年后了嘛，那医生就跟我讲你还得再做一个小红莓对，都是以水果取名的这样子，好像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帮助，其实都很毒的药这样子，小红莓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是我也是做啦，然后他那个副作用也都差不多这样子，但是都比较严重了。不过小红梅这一次的话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那个雪球一直升不上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跟我朋友打赌，因为我们好几个朋友都是一起做治疗
病友哈，
病友来来来、然后年纪差不多都十几岁的哦，然后我还算是里面蛮年纪蛮大，17岁，那时候18岁17岁是蛮大的、然后我们就几个小朋友就会赌啊，就是想说我们每个礼拜一次会抽血、然后看血球数这样子、然后正常人血数4000到6000，我如果没记错刚好就有讲过、然后那我们那个化学治疗一做下去的话往往都是一掉就掉了，诶从1000变500 280、然后我还看过朋友有零的这样子、测不出他的血球数了，
血球数
对啊、对对对，然后啊我们就很无聊啊，然后我们其实没事就很无聊嘛，就开始这边赌了，我就说我那个朋友就说你已经两个礼拜血球没升了，他就跟我赌了说哎你这个今天抽的话下午那个血会出来嘛，血球数，然后就说你这个跟昨天连上跟那个礼拜一一样的、就是、大概
不会升，
对不会升啦，很低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也有信心会升，因为一定要升，我那个意志力很坚强我还喝鸡精什么什么的如果说我这一次测出来血球如果有升的话，你就要
请吃披萨，
你要请所有我们病床的人吃披萨、如果我没升的话我请大家吃披萨，欸其实这样我有点像庄家，因为不生的几率比较大，已经连续一两个礼拜了这样子。
对。
欸就很神奇的他就升起来了。哇但是其实雪球升起来对我们那时候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很大鼓舞的。
很大鼓舞，因为你等于是说有效果，而且你还有再生能力了。就是说你还是照着他那个治疗的那个预计的地方走这样子。你还能继续下一个治疗这样子。哇那时候结果害得我那个病友请大家吃披萨再好几份来这样子来破费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小红梅做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做骨髓移植了。配对完毕之后呢，其中是我大哥是他的骨髓跟我是可以配合的，所以他可以捐给我。好那我们就准备去做骨髓移植。那在那个骨髓移植加护病房我们一进去呢就是要先做化学治疗，这次的化学治疗又比上次那个小蓝莓不相上下这样子，因为医生说在做这个过程中啊，他医生是心惊肉跳的，因为他知道在做的时候那个心脏可能会负荷不了
就停了
有可能，所以他很紧张的，后来我就通过测验在这一部分就是通过了，就是
又过了一关
又过了一关这样子，然后 不过在注射的那个化学治疗的时候，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你可以感觉到你好像身体有很急剧的变化，然后你觉得你身体是在承受一种力量
压力吗？互相排斥的吗？
应该不能说排斥，是你觉得你身体很在努力的去
挣扎，
挣扎，对对对对，挣扎这样子，然后心脏真的会跳得比较快的、哦，然后这个后来就 pass 了嘛。嗯，那后面又要做放射治疗啊。那放射治疗的话，它是八次分三天做，一天三次，第二天三次，
第三天两次。
那这个放射治疗是全身性的，嗯，那就这样了。我在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反应比较剧烈一点，就是做放射治疗做到一半就开始吐了。
哦，做到一半还没做完。
对对对对，就是他会把我绑在墙壁上嘛，用绑的，因为、嗯、因为有时候做到我没力气哦，我全身就放松了，
就瘫了，
就瘫了、嗯。然后其实那个绳子在绑着我、嗯。有一次就是那个机器的哒哒就探出头来啦、嗯，就开始对着我叭，就会听到很奇怪的声音，然后他就。然后身体就也是一样急剧的变化，然后你又开始在挣扎了，然后我就开始就吐出来，有时候我就做到一半就吐出来了，然后那个他们就很紧张的就把那个机器头给它收回去，好吧，就冲进来啊，然后擦一擦，弄一弄，诶，我以为说就可以结束了，他们把我再绑紧一点以后继续做，对对对，然后还留一张塑胶袋说你想吐的时候直接吐在这儿，真是好心。那这就是在骨髓移植这个步骤之前所需要做一些东西。嗯，因为这一次我做的这个化疗以及放射治疗更重了。嗯，哇，那重到说，像我之前就是嘴巴破两三个洞嘛，然后我们当然会吃一些药啦，去消毒啦，止痛什么。可是，在里面，在骨髓移植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它是整嘴全部都破，满嘴破，而且破到不时都在流血这样子，然后还结痂。嗯，那。破了以后又结痂的话，你嘴巴就合不起来嘛，就哦这样子，然后那个口水跟那个血啊，就这样的、哦，就这样从嘴角这样叭叭叭就这样流出来，
从嘴角流出来，
对 对，然后我就有个盆子嘛，那个盆子是随时准备我要吐的时候要用的、啊，然后就放在旁边这样接我那个水跟血这样子，
哦呀，
血水交流这样子，好啊，好可怕这样子，嗯、而且我没办法讲话的，那时候完全没有精神，嗯哼，然后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因为那时候我刚做完小红梅之后的那个头发又开始有点长出来了，嗯，可是因为我在做另外一个治疗的时候，我抵抗力变低的时候，我身上不能有那种毛发，不然的话毛发里面会有长细菌，嗯，还会感染，可能致命这样，所以他们必须把我头发剪掉，嗯，他们不是用剪的哦，他们是用拔的，
用拔的，
他们怎么
拔草？
对对，他们怎么拔呢？我就有一天呢、啊，就看到护士啊。他就拿那个很大块的胶带啊，然后就走到房间，然后就剪成一块一块的，我就往我头上那一贴，然后就噗，就把我头发拉起来了，这样子。
哇，会不会痛？
其实一点都不痛，可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这件事，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可怕，拔头发这样拔，这不是酷刑吗？他真的就啪啪啪就把我头发就这样拔光了。不过还好，是因为他真的不会痛，然后发根都已经没有什么附着力。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我妈那时候是唯一在外面看起来觉得很可怕的人吧，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在里面。
这段时间你妈都在，就在旁边。
哦，对对对，
就在隔离室旁边。
她就在那个窗外这样子，她就一边打毛线一边看我，因为其实我在里面痛苦什么什么，她是无能为力啊，她也只能在外面想跟我聊天，可是我嘴巴又破成那样子，我跟她讲话就我会发脾气哦，因为很痛。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天皇老子是爱发脾气就发脾气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妈也不大敢跟我讲话，但她就在外面看我，然后就是打毛线，然后在这八个月了，她好像做成了一个棉被吧，用毛线织成了一个大棉被这样子，好厉害，
不是毛衣啊，
对，不是毛衣是棉被这样，如果是毛衣可以做好几件，哇，然后啊，在骨髓移植的这一段期间，除了像刚刚说拔头发呢比较恐怖啊，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痛，都在难过，特别就是像嘴巴的那个是痛苦啊，然后吃不下，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完全没办法进食，那就是用注射一些营养剂进去，那都是在骨髓移植里面的时候，骨髓移植病房里面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连续几个晚上都发烧，我自己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每次在里面发烧，他们都会跟我妈转告说。情况不稳定，你要有心理准备。哦、所以才知道，原来我连续一个礼拜，我只要发烧，我妈在外面，其实那个心，她可能是唯一一个会这样眼睁睁看着我这样离去的那个人。对对对，所以其实后来就是觉得，对我妈妈觉得怎么讲的那种感觉，很感谢。有其实不是用言语能用说一句感谢能够去表达那个特别的感情这样子。 就也是发烧，就是烧到说连那个大小便失禁，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子，然后已经很严重到那种地步了。然后其实在这个八个月的过程中啊，从我进台大医院开始做治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危险，就是他就像我刚刚说是走在悬崖旁边，然后
随时都会掉下去。
对，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就这样离开了，这样子。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治疗都很顺利。假设说我今天做小蓝莓的时候成功有反应的几率是20%或是10%的时候，那我做小红莓那可能是20%。那我今天如果两个都成功，它成功几率应该是相乘的。
对，
也就是说你要这么顺利，每一个都这么顺利，但是几率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这样子。所以这中间过程真的是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跟很感谢主啊。对对对。那后来连骨髓移植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医生是说大部分人在骨髓移植是一个月嘛，所以那左右啦，你可能提前出来有可能提前也有不同的意义。对对对，然后那你延后出来也是有可能的，延后出来你可能你的血球一直升不上来啊，那个新的骨髓没住进去没有。对对对，骨髓移植之前的步骤比较麻烦，然后而且很危险这样。所以再把新骨髓注射进去其实就这么一个步骤，就像在打点滴输血一样。然后骨髓输进去以后啊，然后我们就要等它作用。等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过程，就是你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神呢，会不会这一辈子就
生不起来就
那就生不起来应该是没效，那骨髓没有作用。
哇，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那个骨髓就一直等等等等，后来有一天血球升上去了，升上去，哇，感谢主，升上去以后我终于可以离开骨髓移植室，而不是大家就是说离开骨髓也只是跑到病房去了。不过这样对我们一个病人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步骤的完成。对啊，漫长的等待。其实我现在说八个月，其实在我们做任何一个步骤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说
还有多久。
对对对对，没有一个病人能够完全预期说我大概这个疗程要做多久，很可能那个疗程突然又拉长，哎，有可能你中间就结束了，是整个结束这样，可能生命也结束了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在这个生命过程中等待也是一种考验，就是等待过程中不能否认的是，我在那个住院的时候所有的护士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我可以说是里面最快乐的人，真的。我可以在痛完以后跑到别人房间里面去聊天，在溜达，对对对对对，拿扑克牌去看电视啊，我还记得那时候还看港片呢，因为那港片是好几集可以一直看一直看都不会累的。好，看小说啊，不过我那时候也有在看圣经。特别是在骨髓移植病房的时候，圣经是我唯一带进去的一本书吧。因为大概也没什么精神看其他书了。对啊，然后整个流程到骨髓移植算是一个阶段吧。那再上去养养，把身体养得差不多就可以出院了。我记得是6月24号出院的吧。出院的时候医生特别提醒说你2年之内不要到任何的公共场所。
两年之内不要到公共场所。
所以也就是说不能去上课就对了。
对。
对对对。可是我2个月之后就跑去上课了。
又复学了。
对的，这次又复学了，头发也是一样短。也是一样又吓到一些人。而且很奇妙的是我自己知道自己体力其实蛮差的。可是我很喜欢打篮球嘛。刚刚说过我很喜欢打篮球。
对对对。
我去上课的第二个礼拜吧。
嗯。
就跟人家去打篮球，体育课就跟人家去打篮球，而且只要有篮球课，我都会去学校上课，因为那时候我学校是准许我说你可以随时身体不舒服就不要来，但是你不要超过那个一定的时速就可以了。很感谢神，我后来考上我自己的第一志愿这样子，对对，我自己想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大外文系嘛这样子，其实。在我周遭的人齁，如果说是很了解整个过程的，就觉得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奇迹这样子。从一个生命的绝望的那一点，然后到我现在，你想想看，我现在出院以后并没有身上什么残缺，然后
对，很健康。
很健康，而且我的脑也没有被受害到，就是智商方面就是智力是很正常的。然后而且我现在甚至可以说我站在我自己最光明的前途上这样子。也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科系嘛。就觉得是其实人生是很光明，从那个黑暗的那个点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是好像永远每一分每一秒都被太阳阳光灿烂照耀的那种阳光少年。都20几岁的人还说阳光少年。 这一切的一切真的是很感谢神。对对对，当我后来啊回头去看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坚定自己的信仰，对神的信仰。这过程中真的是你靠什么人都没有用这样子，那信仰是你唯一的依靠这样子。我想其实生命中有很多人会遇到这个点。其实我很感谢神，说他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去认识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在还没有生这个病之前，对于这个天上的真神的这种认识是止于说有点像是说信仰是一种依靠。他只是
就是把它当一个信仰。
对，好像说可有可无啦，或者是甚至有人觉得说，其实是不是会一直觉得说，其实大家信的都是某一个神而已啦。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刻意让我去体验他。在以前对神也只是一种认知，一种那种知识上的认知，好像说他也只是一种世上的一种知识而已。可是到今天走过这样一条路以后，我才知道说，才感觉到说神的存在，
真正体验到，
对，用体验的。所以认识神不单是说我们去听他的故事，然后去读他的道理而已，这样子。其实很重要一部分是你也要去感觉他。
对
对对对。然后这份感觉现在加注在我身上，就让我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吧，就是当我是有时候人都会软弱啊，那我当我回头去看我以前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再一次又会再坚定自己，不应该软弱这样子。
所以就是反而是在人生最绝望最没有希望的时候，陈豪更坚定这个信仰。
对对对。
好，那今天在陈豪离开大家之前我想收音机旁也许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正好身体不是这么健康。那陈豪对这些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说啊，鼓励鼓励他们。
生命中这种事情真大风大浪就越有阴晴圆缺嘛，就是好像是
人有旦夕祸福。
对对对，我们平常讲在嘴巴上就是已经渐变成是好像讲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
轻松。
对对对，可是当你人在其中的时候，就开始需要思考一些事情。
对
对对，当我们在健康富足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很难很难去思考生命的问题。
对
对，今天如果你正好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你不要难过。其实这是一个给你一个机会。我觉得你应该高兴，高兴说你开始要去思考生命的问题了。
对，
这个生命的问题是牵涉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个神这样子。一个在天上的真神，你对信仰的态度。那无可否认的是说，什么样的意外，什么样的难过痛苦，它其实一直在围绕着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对对对，
它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点一滴。
对 对, 对, 对，
可是当你有了一个信仰，才会去发现说，诶，原来生命的另外一层意义不是我们在这边吃喝睡然后喜怒哀乐就这样结束了。其实生命是可以延续的。或许你现在的痛苦，或许你马上就结束要生命，可是其实你的生命可以延续到更深更远的一个境界，更远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我相信任何的苦难都是让你去思考的时候。
对，
你不单是思考一些这世上的东西，你去思考你生命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我觉得有可能是神对你的恩赐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有可能因祸得福哦。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妈妈。你想刚刚在我的见证中，大家都听到说，从头到尾，在我的身边，然后往往我可能在痛，我在流血的时候，或许我在痛，或许我在流血，可是我觉得，在身边的那个母亲一定是更痛，她的心才是更难过的，就是她甚至想要帮你流血，可是她没办法。那种自己的小孩陷入绝望中，可是你无能为力，我觉得那种感觉。可是我妈妈她这样一路陪我走下来八个月，她永远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当我一个支柱这样子。就是当我在骨髓移植病房的时候，我望到窗外，我随时可以看到她的身影这样子。然后我父亲也是一样啊，他虽然没有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他自己要上班这样子，可是他每一次来我身边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其实我常都有感觉到那种温暖，觉得是说我爸爸的那种对小孩的爱这样子啊。
还有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
为你祷告。对对对，我每天五点半到那个教会去祷告啦。我真是很多很多的感谢啊。还有我这一路上很多的除了父母亲，你看教会啊，亲朋好友，然后认识我的人替我带导，甚至不认识我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不认识我的人也替我带导的。我觉得好像我永远有欠不完的情要还这样子。然后既然这么多人的话，我觉得我今天就把这份的感谢呢放在我对神的侍奉上这样子。那我想 就是我感谢神，然后其实也是感谢人，感谢人也是感谢神。
对，这就是一个循环。
对，
这些人愿意为你带导，是因为神的爱
感动我们。对对对对对对。
那陈豪因为领受到这些人的爱，所以回报给神，反正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对对。
那陈豪今年几岁？
21，今年4月变22了。
22，十岁哈。
对对对，21岁。
刚刚听陈豪讲前面这一段经历，其实很难想象，因为我认识陈豪的时候，他就是健健康康的一个人，活蹦乱跳。然后在录音的时候呢，手动来动去，然后抓抓头，非常就是一副很健康、很阳光的样子。那陈豪才22岁，然后他的生命才正要展开。我们很高兴神在前面这一段日子，让他体会到其实我们的生命说实在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那在他生命最无助的时候，他反而跟神更亲近了。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陈豪，
哪里，
我们祝福他在未来人生路上能够走得每天都有神的陪伴。
好，谢谢。
那我们希望陈豪下次有机会再回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信仰的体验。
OK， 没有问题。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有走一生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那微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心灵的牧民，
心灵的牧民族。
乡的小路。